第三十四到第四十节经文。那我们先读一遍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第三十四到第四十节。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书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和你身边的家人说，今天的讲题是生命最大的诫命，生命最大的诫命。我们同心祷告。阿爸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主，感谢你真的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次的同在引导我们。特别今天早上，我们也感谢神，你自己再次的让我们能够还是国泰民安的，能够聚集奉主的名一同的来敬拜你，愿你得到所有尊贵和荣耀。我们也打开你的圣言的时候，也感谢你亲自的已经向我们说话，也今天你自己也透过圣经的真理再一次的来到启发我们，来到眺望我们。我们也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归你所用，愿你自己亲自的来到向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触摸我们的生命。我们如此祷告交托仰望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相信我们教会基督波进信教会，无论是母会或者是 Desa Park City 这个分堂，我们都挂着一个很大的口号，就是生命就是使命。但我们知道这一个是总括来讲，就是当耶稣自己来到受死埋葬复活以后，他就向他的门徒或者是他的跟随者所颁布的一个大使命。那大使命很简单来说，可以用一个字来到总括这个大使命是什么呢？大家想想。哎，我听到了今天的主席领袖就说是爱。但是爱其实是，我要问大家，对你的认知来说，爱是到底是具体还是抽象的呢？是不是很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当你说爱的时候，你说我好爱你，我好爱你的时候，但如果你身边你自己有另外一半的时候，或者你有孩子的时候，你有家长的时候呢，你总是觉得这个爱看起来只是挂在口边，一个空谈或者是一个很抽象的事情。那当我自己在生命当中经历了很多，特别是如果父亲的爱是什么呢？爱在心里什么，甚至乎口都难开的时候呢，我们更加怎么样去表达爱，更接受爱呢？但是因着生命就是使命，是用爱来到表达的时候，是神亲自的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全人类，全人类听清楚，不是今天你是好人，你是坏人才要信耶稣，但是每一个人，耶稣基督他都是因为这个的爱为你和我而代罚受死，这个是千年不改变的一个道理。神原来是不单只是向人诉说，透过花草树木一个自然现象的一个体现他对我们人类的爱，更加用一个具体的爱，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全人类目睹可以看得见的一个爱的象征表达。所以今天看到十字架的时候，这里的十字架比母会的还要大，这在这个，玻璃这里，这个的爱呢是长阔高深，是你我可能真的是用人的诠释来讲呢，都有限去明白到底神的爱是有多的伟大，对不对？但是今天当我们仿佛将爱放在我们自己的这个群体基督徒里面，耶稣的门徒里面呢，仿佛就很难了。为什么呢？总是身边有很多所谓不可爱的人，对不对？如果当有不可爱的人的时候，你怎么还能够去爱呢？甚至乎如果今天安静来问问自己的时候，仿佛神也提醒你提醒我，我们可能有时候也可能变成那个不可爱的人。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因为今天他要 再一次的让我们回到他的里面的时候，去思考到底什么是爱神爱人的原则。那当然 我相信啊，早前啊，你们如果有去研究过这个出埃及记，特别在你们的四海查经里面，我相信已经完全的去研究那个十诫的律法，对不对啊？摩西就上山去遇见神的时候，他下来的时候手拿着两块的石板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哇，你们基督徒啊，你看有多少的不能做的事情，对不对？哇，你说我今天要信耶稣好难啊。为什么呢？我真的是要向世界 say bye bye 的时候呢，因为要去bow to这个律法的时候，我们非常非常的难。所以很多人都说哦，现在我还要去享受世界的时候，我暂且不信耶稣。诶，他还保留了，他还蛮聪明一下，他就没有就为自己留个后路，说我暂且不信耶稣，可能有一天他可能想到这个在十字架左右两旁的耶稣两旁的那个强盗呢，哇，他们坏事做尽的时候呢，他对最后一刻回转的时候呢，耶稣怎么说？今天你就要同我在乐园里啊。可能有偶尔有这样的朋友，求主怜悯他们，求主帮助他们。因为当他越早能够相信神，越早能够在我们这个爱的群体里面的时候呢，哎，那个整个经历呢又不一样了。所以更加让我们去思考，当我们掌握了爱神与爱人的原则呢，哎，当我们守律法或者整个跟着神的圣言的时候呢，才不会变成教条式主义的一种疑问。确实的，今天很多人呢，有很多已经变成教条式，特别是神的子民犹太的信徒，他们很多当初就有一种的压迫。甚至乎今天我们所读的有两个的群体，第一个真的是撒都盖啊，在撒都盖呢，应该是什么呢？这群人他们不相信复活，所以他们就拿复活的问题来到挑难耶稣。那这些人呢，问问题呢，他背后的动机总是要来到抓耶稣的把柄，抓耶稣到底他的教导上有什么错误的情况。那今天我们教会我们领袖也很欢迎信徒们的问题，因为当你能够学问学问，就是当你要学的时候就要问，要问问对的问题的时候呢，你才能够真正的得到生命的答案。当然，但我知道很多事情领袖也不无法一下子就能够回答你所有人生的问题。我们总是在圣经里面拿原则去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生命。而今天呢，当另外一群的人看见了耶稣堵住了撒都盖人这群体领袖的口的时候，这番叫做法利赛的人，我相信大家也很熟悉他们，他们是一个宗教的律法师啊，甚至乎我们也把法利赛人归为一群叫做什么假冒伪善的人。他们很多宗教的礼仪的行为，但是内里呢却是总是有很多奸诈不为人知的这些罪恶。所以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呢，回到来讲回这个十诫，可以分为爱神爱人啊，头几诫是爱神啊，考考大家，头四诫，然后后六诫呢就是要讲述爱人，这个已经很清楚。那后来这里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律法和先知简单而言就是他们当时候的旧约律法托拉就讲述了。但今天耶稣也引用了一段旧约的圣经，我相信弟兄姐妹如果早前有留意啊，余牧师所带领的，他也曾经分享过一个叫从生命记所讲述的，就是今天所引述的。所以我们分成几段来到学习今天的内容。好，第一段就是全心全意爱上主。那这里说到耶稣竟然回答他们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我就说了，耶稣在这里引用了是《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一个他们很熟悉的一段的经书的经节。那这里呢，当我们讲到尽心的时候，是情感的这个感情的这个的层面，就是你心中呢是否真的是有依靠和渴望神，这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因为当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甚至乎很多信徒， 如果他们自己的那种生命的见证分享呢，他们说可能都会这样说的：我起初来教会的原意是，哎，啊，可能是不是要找神啊，是要找另外一半，是吧？特别是弟兄男士啊，为什么？特别是在教会里面的姊妹是特别吸引他们的眼目，为什么？教会姐妹 里头的那种素质呢，是真的是他们能够要找来成为另外一半的。哦，所以他们原先最大他们来教会的原意是要来找对象，但是仿佛神也把抓着他们，就是透过这样的情况呢，他们也能够认识真理，更加能够认识神。在他们在结婚以前呢，就已经将自己生命正确的来的交给神，所以用他从打中从内心的一种的深色来到依靠相信渴望神。那今天我们也要去问自己，到底我们信了主那么多年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保存那个起初的依靠跟渴望吗？还是已经成为一个麻木了，成为一个真的是哦，每个主日来了啊，就是因为为着履行我们的那个宗教的行为，哦，没得更好的地方去了，就去教会，不是的，求主帮助我们。第二呢，是尽兴的，是生命的层面。这个呢，仿佛也去考你考我，在生命面对难处的时候，你是否真的是愿意为神摆上一切，来到顺服他呢？我相信这个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还是继续的去学习，继续的信靠，继续的依靠，继续的降服。特别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的时候，这个就真的是 put you into a test。那之后另外一个层面是敬意，是思想上的层面，你是否以神为你思想的中心。我们感谢神的是，当我们能够归信于他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开启了一个学习的模式，所谓一句话叫做活到老就学到老，学不好呢就真的不能老了，因为不老练就是我们重新每一天就要去更新自己。这个情况呢，是我们自己能否在神的话语当中被他掌握我们全人。那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路遥就知马力，日久就见人心。那另外的有人说呢，用心的别人知，用力自己知。那怎么说呢？是因为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是见证一个人是否真心，是需要经过时间的洗礼，然后呢，时间会向我们证明，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今天我们可能会跟着求这个潮流趋势，甚至我们常常的提醒中弟兄姐妹不要随波逐流，但是久而久之呢，特别在西方国家沦陷以后呢，基督教我是说着沦陷以后，其实是大家都已经成为一个 cultural Christian， 是一个只是大家跟着大群体，可能内里没有真正重生，没有真正的降服于神的那种所谓的挂名基督徒，是很伤感的。所以今天用火来思念我们，说真的是真金不怕红炉火，因为什么？真的假不了，假的真的，你怎么样都是要去做外在的行为，假的永远是真不了啊，弟兄姐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耶稣针对性的是仿佛要把我们的焦点眼目转回向神与他连接，因为这个是他是爱的源头的里面，把我们整个人里面里头的东西就好像一个什么放透的大镜，放大镜里面要彰显出看见哪一个地方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被神去得着。那今天耶稣所指出的是，我们对神的爱不是勉强或是履行公事，而是全人的什么？全人的投入。我们感谢神的，今天于牧师一开始就引述三个星期的学习，这是什么？今天我们每一个都是参与者，而不是一个观众，因为我们所做的我们是要神得着荣耀。而今天透过整个敬拜赞美的预备里面，神更加在再次的提醒我们，当我们心向他敞开的时候，我们就是以一个全人 投入的一个形态进入他的里面。圣赐福这个不是一个选项，而是一个最大的诫命，最大的诫命。诫命 简单来说，诠释用我们自己白话说，就是一个命令，就是那么简单，就是 It's an order, It's not an option。 很多人就是选择性的要听自己想听的东西，不适合我的，不想听的，和我东西还是有一种的冲突冲击的时候，选择先回避。我常常在我自己的圣经班教导里面提醒众弟兄姐妹的是什么，当你自己听神话语有所冲击的时候，感谢赞美主，那是圣灵的工作，他要你今天就要去在生命的冲击里面，是否选择逃避还是选择降服，就那么简单。所以今天我们存在的目的就是要敬畏，要全人归入于他。很简单，神的创造里面，神是以爱的创造，他为我们人类所预备的东西，然后呢我们要以爱的 回应。那在东方教会历史上呢，确实有很多很多的殉道者，那其中一个殉道者，他这段话呢仿佛也很像是我们圣经真里面使徒保罗说的一句话，但用引用他的在他监狱20年的这种心路历程里面，他仍然没有否认主之余呢，他更深知我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是死了也是为主而死。多么伟大的一段的励志的一种的表述。但是今天你我是否真的能够说，我活着是为主而活，我死了是为主而死呢？所以今天你是否每一天都在尽心尽性尽意的爱主呢？我把问题留给你，就透过几个的鞭策，今天你祷告是否是去爱神呢？你的侍奉是否出于爱吗？你的顺服是否是甘心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求主也继续的帮助我们能够回转回向他。我们可以这样的去检视自己，有没有什么事情让我爱神的心冷淡呢？今天我们需要想，有什么事情让我爱神的心冷淡，或者是我是否比起爱神更爱某些的人事物呢？记得妻子孩子房子车子，我不知道。或者你说，今天听了这段的学习以后，我愿意每天都操练爱神，就透过读经祷告敬拜顺服，重新的把神摆在生命的首位。当我们把我们的焦点跟神对接以后呢，是一个往上的一个的连接的一个向上的关系。向横的关系呢，就是以接下来的爱神如己真实践。他这里说到其次相反，叫爱人如己。那耶稣没有被动的留在爱神的说法，哇，这个老师真的很棒哦！他问这个问他问一条问题，他给出两个的答案，甚至是一个完整的答案。他主动的指出第二条相反的诫命，就是爱人如己。那如己呢，不是说要爱自己有多少就爱别人多少，而是把他人的需要也当作自己的需要的时候，这种是一种舍己的爱，是一个实践出来的爱。哎，就真正能够回答了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爱到底是抽象还是具体的。原来仿佛学像耶稣之后，爱是能够成为具体的，爱不是只是挂在嘴边，而是能够身体力行的 做出来呢？那在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八到第十节这样说的，不要欠人的债，但在彼此相爱的事上要觉得自己欠了人的债。哦，在彼此相爱的事情，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还债呀、啊！因为爱别人的就是成全了律法。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心等等的诫命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了。爱不是加害于人，所以爱是成全律法。弟兄姐妹，这个当我们学习罗马书，明白真正整全的福音，因信称义以后，原来外在的行为是一种表达我们内里的一种的义。因为我们已经在神里面已经成为了义的时候，外在的这些事情，那甚至乎我很高兴，每次是说 If you talk about law, law is about punishment or about protection。 那很长的很多人对这些律法或者是 law 呢，他很敏感，他说当你触碰了 law 的时候呢，你都是总要去得到该有的惩罚，对不对？这个确实的。但是爱，所以对不起，这个律法是更大的一个范畴，是个保护机制。为什么当说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心的时候，是对着别人对着别人说你也不可以这样对我，你明白吗？就是说 不单止今天叫你不能杀人，别人也不能侵犯你这个宝贵的生命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原来爱律法是一种保障，是一个保护。但要问的是，你是否常常能够体恤别人呢？因为这个很难的。当我们去聆听别人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总算听的过程里面就很快要跳入一个终结，或者是要有一个 conclusions， 要给他回答他的问题，而没有真正的去聆听他内里头所想表达的。可能他只是 情感上他有所的难处，他只是需要个聆听者，而不是你更加多的一种的批判或者分析。但是往往很多事情，特别要提醒有孩子的弟兄姐妹，做父亲的更加难。在你很忙碌的生活当中呢，你很难去聆听你孩子们的问题，你总是讲有什么难处去找妈妈就好了，是吗？但是今天如果你孩子主动向你去表达的时候，弟兄们，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愿意的安静花短短时间啊，甚至我自己看过一些的 言论，就是说呢，有个孩子问他爸爸，爸爸你一个小时值多少钱，他就把那个钱放在了爸爸说我要买你这个时间，对不对？其实他坦白神啊，神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有两个的耳朵要去聆听的时候，我们不要那么快去给予 答复回答，不要 don't jump the gun， just follow the step， 是这样的情况呢。但你愿不愿意走出你自己的舒适圈，你愿不愿意走出舒适圈，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甚至乎如果今天你说我没有啊， 我也在家庭生活也挺好的，做得挺棒的，感谢赞美主，但是你也愿意去关心一个失落的弟兄，去安慰一个受伤的姐妹吗？求神帮助我们。所以在家庭当中，你是否可以以配偶的需要或者孩子的需要为重吗？在教会你是否以弟兄姐妹成长为乐，看到大家在一个群体里面互相补足，互相的扶持，软弱的扶他起来，自己总是有软弱的时候，也可能有属灵的同伴扶持我们。在职场当中，你是否愿意以同事的好处为念？这个可能真的是难倒我们很多人，对不对？因为当职场里面你说要真的是以同事的好处，哇，你看有时候你说我看到的背后呢，就争到他的前面，对不对？啊，很多互不相干的这种摩擦的情况。但是今天求主帮助我们，爱是能够具体，今天是否这个范畴是真正神是要对你说话要得着你的人。所以当我们无法爱所有的人，但是我们却能够爱眼前的一个人，今天就想想去思考去祷告，向神求他圣灵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去看怎么样去 学习怎么去帮助今天的事情。好，所以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九到第二十一节更告诉我们，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那人说，人若说爱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这是说谎的。不要看 不爱看得见的弟兄，就是不能爱看不见的神。爱神的也应当爱弟兄，这就是我们从神领受的命令。我讲到这里，其实我自己心里面也很重了。为什么很真的这很常需要每一天每一天去给神去更新？真的在很多关系上，很多这些矛盾，我们仿佛就会抽离，至于我们就会真是落入魔鬼撒旦的圈套，我们真的就是在对着自己撒谎啊！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做一种对人实在的表现的时候呢，有两个可以做的。这个是爱之语的一个表达，当然有五种爱之语，但是其中一个是言语上的肯定的时候呢，你第一你可以做 affirmations， 就是你肯定他做的东西，就是给予他一种的什么，给予一种他你所领受的时候，你看见他所做的是确实带来有效用意的时候，去 affirm 他。特别如连孩子也需要很多父母亲的 affirmation， 这个确实的。很多现在我们长大成人，已经成为当爸爸当妈妈的，但是我们也很难去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成长过程当中，父母亲很少给予我们一个肯定的原因，很常说，哎呀，做了。也不是这样子哦，仿佛否定了我们那种成就，对不对？另外呢 ，appreciation 更加的哇，父母要向孩子说感激也不可能嘛，对不对？但是感激的事情是让他知道这个事情他是得的赞赏的，像弟兄姐妹也比较容易表达嘛。谢谢今天你的服事，谢谢你今天的带领，谢谢你今天对于基督的爱，我感受得到了。很直接能够用言语，所以着重于关系多过于规条。那第三呢，也是我们总括的一种学习，就是两诫总括了全律法。那这两条的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的总纲。那犹太人呢，他们有613条的律法，分大诫命和小诫命啊。仿佛今天如果我们真的是要用这613条诫命放在我们基督教会我们这里的堂会里面呢，我坦白说呢，真的很不容易。为什么？当我们自己真正的认知他们这一个的律法里面的这些规条呢，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所有的时候呢，哇，不得了了。听了这些学生们，你怎么去真的是守这613条的？很不容易，对不对？但是耶稣却指向了一种一切的律法的核心，就是什么？四个字，爱神爱人。其实今年我自己有一个座名表，就是八个字，也送把它送给大家，爱神爱人，荣神益人。我们再讲一遍吗？爱神爱人，荣神益人。所以这单子不单只让我们真正去明白律法真正的精神，而是免得我们成为一个律法主义，甚至乎落入了律法主义的陷阱里面。确实的，今天哦，仿佛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啊，如果当你跑向律法主义的时候呢，真的是你就看了一个人完全不能给他回转的机会的时候呢，好像你眼里的伊丽莎。但是如果今天如果仿佛用耶稣基督爱的时候呢，他说当他面对这个犯奸淫的妇女的时候，怎么说？他就召集你们来，你们每个人都拿起地上的石头，但是如果你说自己没有犯过任何的错了，你才能够把石头丢向那个妇女。后来怎么样？每个人都做不了，每个人大大小小都肯定有的，但是耶稣就是带这个饶恕，说他后来怎么，你去吧，这个事情你已经得饶恕，但是不要再犯。所以今天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也是我们一切行为的动力。所以保罗更加说呢，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 锣响的吧一样，哐哐哐哐哐声音，但是却没有能够让别人都能够领受。哎，即使我们今天知识再丰富，侍奉再热心，能力再强大，若没有爱，一切都归于虚空。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是如何真的是从一个看不见认知抽象的爱转成一个具体的学习跟表象。所以当你有没有发现到有时候我们太过注重于形式却忽略了爱的时候，有很多人热心传道却不耐烦地对待他的家人，有很多人侍奉多年却心中缺乏了怜悯。所以当我们 回到信仰的起点，就是爱神爱人的时候，所有的服侍顺服牺牲，若不是出于爱，只是一个表面功夫啊。弟兄姐妹，今天耶稣的诫命不是要加重给你加重重担，不是给你给我肩膀今天好像真的很多了 好多斤，而是引导我们脱离我们的认知，回到爱的核心。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给我们出于生命最大的诫命，不是增添任何一条的规条，而是简化的焦点，让我们能够去做到，是一个感恩的事情，是让他简化以后我们能够做得到。他要我们一生就用来爱神与爱人，这不仅是我们信仰的起点，也是终点，从开始到结束我们一生人都这样做。所以当你年老，当我年老的时候，回顾一生的时候，愿我们不是数算自己做了多少的事工，而是说我曾经真实的爱神，也真实的爱人啊。所以最后的一段话是英文原作，中文是翻译： Love God, love God's words, love God's people, you will be needed anywhere and everywhere。 是一个牧者向他的门生所表述的，当这个门生对我说的时候，我也领受了。中文翻译是说，爱神，爱神的话语或者圣言，爱神的子民，无论何处和到处都需要你，因为这个就是爱的总结。好，我们同心祷告。阿爸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是因为你是爱的源头，你把抽象的爱成为了具体，透过自然的启示就已经告诉我们神是爱，更加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身体掰开流鲜血拯救我们，更加也是一个具体的爱，更加是一个长阔高深的爱。我们也感谢神，我们是众儿女，是你自己所买赎的，今天我们更加要用这个属天的爱来爱身边所有的弟兄姐妹和家人，无论我们的父母妻子孩子还未信你的，都是我们一个要向他们表述的爱。更加有弟兄姐妹可能在工作上在关系上很难去完全投入这个真正的爱，因为世界上太多不可爱的人，包括我们自己，但今天神你自己在重生的时候，回到这个爱的核心的时候，让我们一生真的能够活出体现出神真正的爱，也让我们真的是将我们学习到的时候，我们不但只听到，我们更加成为行道的人。愿你赐福我们，愿你带领我们，我们如此仰望交托，再次把自己献上为生命为祭，是你所喜悦的，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